大家好，欢迎收听八月份第二期天天 CG， 我是天。
大家好，大家
好，大家好，雪豆。
照例啊，咱们先来口播一下，吉奥斯工业与黑神话悟空联动了，推出了新元系列服饰。
哎，
目前已经正式开启预购，大家可以在我们官网看看这个样图，以及黑神话京东自营旗舰店先行查看这些商品的品类。
是。
种类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可以这个看一看，关注一下。
衣服、帽子什么都有，
嗯，
还挺帅。
对，行，那就口播就先这样，咱们就快速进入新闻环节。
是，
因为我感觉这新闻比较多啊，这一期。
哎，
那大巴请吧。
先简短说几个新闻吧。第一个是龙珠啊，最近公布了一个新游戏，是一个新的多端游戏，游戏类型呢是 MOBA。会登录 PC 和手机平台
啊？
对，游戏的名字中文翻译啊叫《龙珠计划多人》
哦，
会在八月二十日开启一个提前测试。
嗯，
根据官方介绍啊，它是一个主打的4v4的团队竞技，角色呢分为三个大类，有这个负责进攻的 damage 角色，打伤害角色，是吧？用现在比较通俗的说法，就 C 位。
哎。
还有承受这个伤害的坦克角色啊，坦克战士
肉，
对，还有这个能够提供援助和妨碍的技巧角色，
好，
辅助角色嘛，估计等他正式公布了，看看画面怎么样，再试一试。
我还挺期待这游戏的系统是什么样的，
是，
嗯，
总不能也是买装备或者什么的吧？
啊，对，
不知道啊，
嗯，很好奇啊，
看他那个预告也是有一些。系列传统的动画演出嘛，也会还原一些角色经典画面、
嗯、啊，这挺好奇的、嗯、
是不知道他个职业怎么分啊，你像孙悟空这种的，
嗯，
对吧，我觉得他
孙悟空那肯定是输出啊，
但我觉得他也挺能扛的，能扛能打能辅助
啊，我觉得这能扛估计就是那些大块头角色，布罗利、
啊、布罗利，对
对，
嗯，
亚奇洛呗什么的，
哎，是像孙悟空他们一家估计可能都是打伤害的，
可能是，嗯，
那孙悟空不得出十好几个啊、
哎、是
不同的这个换装不同发色、
嗯、
对，但他出装备就是他那个发套啊，对
啊，
超赛一超赛二的发套，
换个道服什么的，
不知道、
哎、是
还是有点期待吧，
哎，
行，下面新闻是这个吉卡哇啊，吉卡哇，
哎，
也要推出一个手机游戏，名字叫做吉卡哇 Pocket、
嗯、
这个在他公布预告里面有很多玩法，有讨伐战，有这个拔草，有做饭，游戏是免费游戏，道具氪金，预计呢会在2025年1月就正式推出。
哎，这个看过奇卡哇的朋友都知道，它里面那个除草证还挺难考的，吉一、哎、学了好久才考出来。
嗯
嗯，不知道这个游戏怎么设计啊？
是看它是偏休闲一些，还是偏干一些吧？
嗯，
也给你买个通行证什么的。
哎，是
花钱上班哈。
对，而且你说现在奇卡哇出了好多这种。什么主题限定，
嗯，
什么魔法少女啊，最近马上要出什么柠檬系列，然后动画现在播到什么监狱片，还有监狱系列、
哦、
我估计这些皮肤可能也得氪个金什么的
啊，到时候看看吧、
嗯、
他那是有一个主线剧情的是吗？
对，有主线剧情、哦、但是主线剧情反正我看他一集可能也就一分钟或者30多秒、
哦、
就特别特别短，所以他这个主线剧情其实特别轻
哦，
嗯，就是讲了一个什么事儿，碰到一个什么怪物，然后几个人，磨蹭磨蹭几集过去了，然后把这事儿解决了。
哦，
嗯，全是种单元回，
可以，
嗯，反正不知道，看看吧，
是
出了必玩，
嗯，
肯定得玩，
对，猛男最爱了，
那可不，
嗯，
行，下面是个动画新闻，这个作品叫做《战队红战士在异世界当冒险者》，
啊嚯，
是确定推出一个 TV 动画。播出时间呢是2025年1月，故事啊就说这个正义战队在打败邪恶反派后啊，队长红战士带了自己原本的战斗力还有装备进到异世界，开始了一段这个异世界的冒险。原作是一个漫画作品，动画导演是川口敬一郎。
嗯，哎，这种从一个作品穿越到异世界的，好像感觉最近挺多的。
其实就是拿点设定嘛、
啊，
对，拿点设定，不是以前的什么普通社畜穿越了，大家看腻了。
对，
嗯，
有一段时间那个作品还比较火嘛，叫什么 Recreators
啊，
也是一个算比较早的作品了。
对，带着自己设定进另外一个设定，然后设定撞设定，
啊、是
挺好。
嗯，下面也是一个很简短的预告吧，就这个测不准的阿波连同学确定推出第二季动画。
哎，
到时候再看看，期待一下。第五个新闻是《高达破坏者四》是会在8月29日正式发售。
嗯，
最近也是反复有测试嘛，
是，
很多人也去试了一下。
你试了吗？
我就看一些视频
啊，
我也就推特看了一点。
对对对，他们就是捏了很多比较逗的模型吧。
啊，对，这个游戏装模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系统。
是，然后他那个广告啊，也是请那个阿斯兰和基拉声优，
嗯，
用了很多 C 的梗。去配了好几个广告，
火啊！
那广告我都看了，有那个老 C 的一些梗，也有剧场版的梗，
是，
还都是挺逗的。
嗯，不知道会不会有阿姆罗啊？有点想他了，
啊、老罗。
对，阿姆罗，对，
想你了。
对，苍月生什么的，想他了。
期待、
嗯，
还很想玩，还是很想玩。
是，
最后再说个很简短的，也是游戏新闻吧。
哎，
就那个射击游戏《暗区突围》海外版。
嗯。
会在8月13日就正式开服，嗯，是一个塔科夫 like，
哎，
我没玩过，身边有几个朋友说想试试，估计试两天呗，就看看，
行，嗯，
就这么一个事情，
哎、
行，我这新闻就这么多，
那我说俩短的吧，
还请，
都是二次元相关啊，一个是 MF Ghost 的第二季将于10月6日开播，该讲述这个MFG 的比赛的第二战龙之湖。
哦
嗯，
他怎么出这么慢啊？
这个还行吧，我觉得还行，正常。就开播之后隔个这个小一年，然后再给你播第二季嘛。
哦，
嗯，主要是这个，我觉得赛事还是比较紧张的。他最起码这第一季来看啊，真正讲这个人的还是比较少的，感觉一直在跑两场嘛。
啊、
第一季，
因为他赛车都是拿3D 做的。
对，
嗯。
所以也挺好的，
我觉得应该做的也挺快的，
那样的出品比较稳定。
对，而且大部分都是赛车嘛、
嗯，
其实感觉素材复用的东西还挺多的吧？
对，
嗯，
第二个新闻是大和田秀树的新漫画《信长刑警》
啊、哦，
将在这个周刊漫画《GoLuck》连载。他之前其实画过一堆这个信长相关的搞笑漫画啊
啊，
比如说这个《战国恶少传说》信长老师，他那里边信长形象都是一个比较精瘦干练的中年人。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大和田秀树的作品吧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我了解他是从那个机动战士高达桑的那个四格漫画
是
了解的，但后来发现他其实画过好多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搞笑漫画
啊，
也带点剧情这种，
老拿历史名人开涮。
嗯，但我不知道他的作品好像没怎么改编过动画。嗯，可能是他画的东西离美少女比较远。
哦，
然后就是比如说拿这些历史人物做梗的比较多。
哦，
嗯，行，就这两个间断新闻。
好，
行，那我补充一个大新闻吧。
来，
就是前几天这个迪士尼一年一度第23盛会开幕了。
嗯，
然后这也算是迪士尼粉丝的一个节日嘛。盛会上公布了很多很多东西，从这个迪士尼 Plus， 然后到迪士尼乐园，还有到它周边的一些这工作室的东西，全公布了。你像迪士尼乐园在这一次公布了一个新的区域。叫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反派区域嘛，就是他把迪士尼系列所有的这些坏种啊，
后妈呀，
对，后妈呀，后爹
啊，
对，大法师什么的就全放在那儿了。
嗯，
然后大家还挺期待的，因为整体那个园区他目前公布了一个概念图
啊，
是个偏黑暗的风格，然后跟这个其他的以往的迪士尼乐园所给你营造的这个氛围完全不一样。
嗯，
想见后妈了。
对，他一开始会在 King 那个 Magic Kingdom 那个园区建，所以先到时候看看怎么样吧。
哦，
但是大家更关心的是这次这个迪士尼第二三上公布了什么新片啊？其实公布了挺多的，比如说詹姆斯卡梅隆他公布了《阿凡达三》的正式标题，
嗯，
叫《火与灰》。
上次是水，
对，
下水道
火，
这次火，
这次火，然后什么火风地土什么的，
元素系列，
对，
哦、
部族嘛，他们里面不同的部族掌握不同的元素，
降世神通，
哎，对，也降世神通也是迪士尼的吧，哎、这也算是这个自己联动自己嘛，
啊、
哦，公布了一个这个，然后公开了这个《玩具总动员5》的相关消息，《玩具总动员5》将在2026年上映，啊，然后说这个现场公布了一些图。本作是这个玩具大战科技啊！
我看那现场那流出截图啊，照片啊，有一堆巴斯光年站一块儿，
对，
跟那个暴风兵似的。
对，说是50个巴斯光年成为反派啊。
嗯，
但这个老玩具对新玩具想法，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现在就是这个小孩玩手机，大人玩玩具嘛，
嗯，
对吧？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大人很喜欢的玩具，新鲜的，有这种什么带 WiFi 的、蓝牙的、可以录音的，哦、对吧？也是个挺好的点子，
可以。
不过我确实没想到他之前真的能拍五，我本来以为都讲到四了，四的本身这个故事就是有点跟过去作别，他这个收的这个感觉就已经挺，我觉得挺好了。
对，
结果没想到他竟然还真正续了个五出来。真是拿着胡迪使劲用啊！
希望他能就是比较贴这个主题吧，因为感觉以前老皮克斯的东西就是我做出这个东西是能完全贴到这主题，
是
就后来可能有一些票房不太理想的那些作品，可能是我们太想贴一个主题了，导致这整个作品都会落入俗套。有我看是有点那种感觉啊。
哎，
嗯
嗯，反正就看看吧，因为这个片儿是2026年夏天上映，
嗯，
还能等。《阿凡达三》是2025年12月19号上映，
哦，
大家还能再等一等，
比我想象中快多了。他那二三是不是之前说是一块儿拍的来着？
应该是
啊，哦，
嗯。然后除了这个以外，还公布了《疯狂动物城二》的一些新的剧照和一些这个恶搞海报。恶搞海报算是他们的传统了嘛？
哦，
我看有恶搞的那个《死侍大战金刚狼》的那个海报，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家很熟悉的。然后公布了一个新角色叫 Gary， 是一只蛇。然后他是由这个关继威配音，关继威也算挺火的吧，在好莱坞那边
是，
嗯，毕竟也是拿了奖的嘛。然后除此以外，还公开了很多其他的作品，对，比如说啊，《海洋奇缘二》将会在11月27日在北美上映，现场还唱了主题曲。然后这个《头脑特工队》的衍生作品《梦境工厂》将会在2025年上线迪士尼 Plus，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原创的剧集和电影。《超人总动员三》呢，也这次公布了这个启动开发嘛，启动制作。
哦，你看是不是没活了？他们
我觉得
就是拿老 IP、人气 IP 去做做续作，然后他们的新 IP 其实影响力真的比较有限。
是，
嗯
嗯，就可能就是拿老 IP 炒一炒。
嗯，
还有这个什么《冰雪奇缘三》什么的，甚至说我看好多好几个真人版的这个新的预告，比如说《马戏之王》，
嗯，
它舞台的这个舞台剧版。它目前也正在策划中，然后《星球大战》也有这个新的衍生迷你剧叫《骨干小队》，
啊，
上线 Disney Plus。
我看了预告片啊，感觉他们是不是想做一个小孩主题的电视剧？就在星战世界观下，小孩是主角，让我想起这个早期《怪奇物语》的感觉。
对，我觉得可能有点这个。
然后他又加了一个，又是一个幸存的绝地大师啊，是。裘德洛演的
啊，
裘德洛现在就我不知道他平时状态咋样啊，因为我也不追星啥的。他在这个预告片里露这脸，我以为是迈克尔基顿的，
哇，真假都成这样了，
特像。
嗯，行啊，他是8集，然后12月3号先上2集，所以可以先看看。
哦，行，
嗯，然后《星际宝贝》真人版将于2025年上映，然后《白雪公主》真人版也公布了新的预告。
啊，我看那盖尔加朵那个现场流出那个照片啊，
嗯，
盖尔加朵形象还真挺还原的，
是
很好看，
特别好看。
但没人拍的公主，反正我也没搜啊，刷到的。
但我那个预告片我是看了，真是让我看崩溃了。
哦，
就是迪士尼有没有想过这个白雪公主她为什么叫白雪？
嗯，
对吧？她为什么叫 Snow White？
嗯，
因为她这个肤若凝脂，所以说是她是白雪公主。
嗯，
但你整了一个算是拉丁裔吧？
嗯
嗯，反正就挺怪的。
这演员之前不是挺有争议的吗？就借着那阵儿狂潮，就是各种喷，怼天怼地。
对，
后来就是怼到这个路人缘也败的差不多了。
是，就迪士尼这个政治正确有点太过分了。包括这个之前小美人鱼，包括这次白雪公主，我真是觉得，哎呀，魔怔了。
都是一个系列，
真是都是一个系列。反正小美人鱼我是完全没有看，
嗯，
因为我看到那个黑美人鱼，我就觉得对不起，我可能接受不了这个。
racist 的，
对。对，我对不起啊。
没准这个是剧情里边吃了那苹果之后，嗯，白公主不是死了吗？
啊，
死之后那个
脸如死灰是吗？
对，死灰然后就白了。
他要真能给整一阵活，我也是觉得他牛逼。
这
但是
也是歧视，啊。
但是盖尔加朵是真好看，
确实好看。
哎呦，盖尔加朵和那个谁，安吉娜朱莉演的那个 Maleficent，
嗯，
我觉得这两个角色应该是我目前看过的，就是外貌看来最还原的迪士尼的反派。嗯，真的合适，
确实适合出这个 Hot Toys 冰人什么的。
是，然后2025年3月31号在北美上映，嗯，国内不知道会不会引进啊？
哦，
嗯， 然后还有这个创战神这个电影将于2025年10月10日上映。创就是那个电子世界争霸战嘛，
嗯，
也算是一个很老系列的 IP 了。上海迪士尼那个创极速光轮就是这个世界观下的嘛，
嗯，以前那创战记嘛，它中间有一部再老是那个是你刚才说
就是创，
对对对，
嗯，那个创最老那版其实现在看起来挺没什么意思的，
对，因为那会儿特效有限嘛，他要想展示这个赛博世界，
对，所以你要想感受到他的当年的那个冲击力，还是得把这个心态放平和一些，
嗯，
因为那个时候3D 技术也不怎么好，他能给你营造一个赛博空间，我觉得已经很牛逼了，
嗯
嗯，还有这个电影《狮子王》木法沙将会在2024年12月20日上映啊，公布了新预告，
嗯，
就是算是怎么说真人版也不是真狮版，
嗯。
嗯，都是拿 CG 加这个狮子，真实狮子合拍的嘛。之前不是有个狮子王嘛？
啊，
说是之前的狮子王好像口碑还挺好，嗯、
就照那么拍那哥们儿就挺好。
主要是故事没什么问题，
对，就没变嘛。
对，狮子也挺好的，对吧？
没有什么恐怖谷就行，它特效做的非常棒。
对，因为它毕竟它是狮子嘛，
嗯
啊，狮子跟人这个距离还挺远的。
是，
嗯、这讲他爸的故事，看看怎么讲嘛。
就见着他妈呗。
是
也就那点事儿嘛，然后跟刀疤那儿这个斗一斗，
嗯
嗯，留点这个悬念。
但是我觉得你说既然讲他爹的事儿，那刀疤应该都不是反派，
那俩兄弟肯定就是跟那个雷神一样。
哦
啊，我知道刀疤知道自己那个啊身世，因为什么刀疤色儿不一样又那么瘦，跟其他狮子的颜色都不一样
啊、
哦、嗯
哦，讲这个事儿
对、
啊、也行，
肯定是他爹外边有人
哦。假绅士啊，
对对对，然后最后这个割席了，嗯，
行，嗯，
但其实说这么多，我更期待刚才提到这个星宝贝
啊、哦，
我觉得他这个3D 版史迪奇做的还挺可爱的，
是，
虽然没有那个真人的人具体选谁出来啊，
但是他就公布了一个史迪奇，其他都没什么公布，
对他不甚至不算是一个预告片，
但预告的预告
现场的一个形象的公布算是，
对，
史迪奇把那画面撕碎，然后从那后边屏幕上钻出来，
是。你现在去了迪士尼乐园里面能看到好多这个史迪奇的玩偶，或者是那个史迪奇形象的那种，在他在园里面游荡吗、
哦？我希望他找点这个当地的好演员，就是夏威夷嘛。
嗯、
当时我看那个动画片就觉得，大家鼻子都好大
啊，是，
嗯、肤色也是非常那个健康的小麦色啊、嗯，
土著风格、嗯，
对，
是。然后一说到夏威夷，肯定就会有这个当地那种很传统的吹火什么的，嗯，
嗯
那种演出。
那其实后来我发现啊，就是现在我知道的比较出名的夏威夷出生的人，好像都不长那样。
哎，是吗？
对，他根本不长那样。
嗯，可能是不是我对夏威夷有刻板印象？
可能就是是不是好多移居到或者定居到那边人比较多，嗯、给这个种族的样貌稀释了？
有可能。
清楚啊。
对，因为夏威夷它毕竟是个旅游的地方嘛，可能就是这个原生态已经
往来比较多哈。
对，
嗯
嗯，反正。我没去过夏威夷啊，不知道有去过朋友是不是感觉是不是挺刻板印象的？
对，是不是真的是那个史迪仔那种感觉？
对，
对这一块这么好奇呢？
嗯，
就是是不是大家都会披个花环，穿个花布裙子，
嗯，
然后跳那种舞，然后对表演这个吹火什么的，搓烟。
嗯，
之前看有那个说是现场表演如何生火，
嗯，
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印象。
行。这期标题就是这个，
你去夏威夷吗？
不是，种族歧视啊！聊了好多这方面的东西，没想到啊！
哎，
唐突，
因为一说到迪士尼，他不就是老是搞这种东西吗？
嗯，
挺烦人的，就这么多东西，嗯，东西是不少，但是
挑了几个，
对，挑了几个，还得等吧？
啊、
嗯，因为毕竟都是感觉2025、2026年见了，
嗯
嗯，所以到底怎么样，到时候再说吧。
行，
好，
嗯。
刚我查了一下，那个《剑齿神偷》好像不是迪士尼的
啊？是吧？操，对不起，
没关系，没关系。而第二三，我记得两年一届吧，好像是，
是吧？
好像啊，好像啊，这我真不太清楚，这应该问小五。
但是我知道第二三，它不只是在美国，它在日本也有。它
这二三是啥意思？
第二三是吗？
是第二三届吗？
不是，
我以前好像就记得
它就叫第二三，
哪年都叫第二三，
对
吧？对，
它就叫第二三，
哦、
好像是它的这个。我印象中第二十三这个东西是指它的工作室的名字还是？
啊、哦，没事，这个评论区大家欢迎解答。
对，
嗯、让我们长长见识。
我说迪士尼粉丝不够纯了。
嗯，没关系，没关系，就在这聊 SE 的时候有你。
哎，是，哦、还今儿还等着我呢，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哎、行。
行，那这个新闻就这些啊，其实聊了不少。
哎，
聊得比较散，那念念评论吧。
行，
上期我们这个话题啊，其实我本来跟大家私下，就是我们私下聊的时候，我说的是这个厂商祛魅
啊，
还直接聊到这个维护厂商的一些这个行为和心态，我们呢也自己剖析了一下，就没想到大家反响也比较激烈哈。
哎，
挺好挺好。那大巴先来一个吗？
哦，那我先念第一个吧，叫梁海，他这个还挺长呢，说当小高和刚孝子是当的最痛苦的，
嗯，
弹完之后呢就没有过得去的作品了，买完开始骂，骂完呢下次继续买首发。
哦，
动画也是，就没有哪动画看得比全员恶欲更抓耳挠腮，
是吧？大家都是
啊，去年出的超侦探事件簿也是第一时间预购了特点版，发现优化也是一大坨，在这个 NS 上加载一次呢要大半天，就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玩。
嗯，
说这个这座只登录 NS， 但今年出了一个基本没有变化的超侦探事件簿 Plus， 这个就上了全平台了，气得骂了好几个月，
哎，
但还是发售第一时间就购入了。
嗯，
啊，
前段时间呢在任天堂直面会上看到新作宣布啊，也是非常激动，在祛魅和不吸取教训之间就反复横跳的孝子一生
啊。
哦，新作是那个叫百日战记还是什么，嗯，我当时看挺震惊的。
我觉得这位朋友行为啊，就不是那种纯粹的这个孝子，因为他自己完全意识到了这个
啊，对，
游戏的缺点以及制作人的有一些没活啊。不过呢，我觉得他应该是特别欣赏或者特别吃小高和刚这一套，
哎，
且市面上没有什么人或者说其他作品可以代替啊，或者出同类的，
至少他风格是比较独特。
仔细一想，还真没有这种类似于弹丸或者是这个他的个人作品痕迹特别严重。
嗯，对
啊，对啊，你说的没错。
就包括他说那个雨武侦探吧，我记得当时好像叫这个名儿
啊，
他跟这个最早的他的游戏好多设定和元素玩法甚至都找差不多东西，就老是那一套，
就那一套。
他那一套呢别人又真的不会去做，
别人也不想模仿他，
或者说 copy。 对对对，嗯，
没必要吧，可能也觉得
copy 不了吧，可能。
嗯，
哦，是吗？
我觉得可能做不出来那个味儿来，
因为这个一些这独立制作组啊有 copy 这个逆转裁判的，但还真没见 copy 他这个的
啊。
嗯，
还行吧。
嗯，
确实也就算比较少见的一个风格。
嗯，
你想玩这个故事这种画面，可能找来找去还就只能找到这个自己家了。
对，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了。
对，我也觉得也不是很笑。你要真的笑的话，你可能就是无脑吹。
但对，可能这个最后他
你也很生气，
自我认知也很清晰嘛，就是不吸取教训嘛。
对，
嗯。
就是
没办法，
对，
就是上这个当，
也不是被洗脑了或者怎么着，
嗯，
所以我觉得不能算笑，
每次都上当，当当都一样，
嗯，
是，
行，
嗯，
可以，那我念几个，
来，
这叫言语语，这位朋友说，
嗯，
绝对全心全意深爱着 SE， 此为孝，
哎，
绝不允许任何人诋毁 SE， 此为忠，绝不对 SE 的失败落井下石，此为义，永远会给 SE 一个机会，此为仁。
哎，
哦，总结了，
嗯，太强了！这是什么？这个句式吗？这也是个公式做题吗？
哎，
是公式吗？不知道呀。
但我觉得这段写真的很有意思。
对，而且会跟所有喷 SE 的人对喷，这此为勇，对吧？忠孝仁义勇，我齐了。
可以，你也霹雳火。
嗯，对，我就是对马岛之鬼。
嗯，
好，
可以。但是我也不是说不让人诋毁 SE 啊。
嗯，
只是你会喷他。
也不是，我现在也不会喷的，就是你别当我面喷
啊，
当我面喷吧，当然我也不会发作，我就很不高兴
啊，
会发作，哎，
对，不，现在不大会发作了，为这种小事儿不值得，因为前几天我翻译了那个这次吉田之树在这个来这次 FF14 粉丝节的那个一篇这个采访嘛，
访谈，嗯，
对，他其中说了一个我觉得还是挺对的，
有一个观点。
他是这么说的啊，就是他觉得这几年的国际局势很不安定啊，然后各个国家内部也有自己的矛盾和问题，然后加之疫情的影响，网上的争吵比以前变得更多了啊。以前大家都可以表达各自的喜好且互不影响，但现在会因为对一件事的好恶而互相争执起来， 总体环境呢从这个相互理解变成了相互否定啊，他更希望其实在游戏中能维护这个友好的氛围，大家能求同存异，所以说是现在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很容易吵吵起来嘛，
嗯
嗯，所以我会把这种对游戏对厂商这种攻击就看作是这种，就是大家可能因为这个现在思想上可能会变得激进一点，然后就容易起火，
嗯，
所以我就不接这个茬，所以我也就不会去跟人吵这个东西
啊，
嗯。就把这个事儿就平息了嘛。
其实以前的人也喜欢吵，只不过现在这个互联网喜欢把这个吵的声音啊放大一些。
对，就可能人家也没有恶意，但是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但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大家都比谁声高调是这个声调高，对吧？
嗯。
然后就变成吵架了，那我就觉得没有必要，那我就不如后退一步。
成熟了，
嗯，
十几岁的时候还是比较冲动。
对，我要是换做我十年前。
嗯，
那我可能跟人大战一天吧。
啊、哦嗯、，I can do this all day。
对，那像那以前在这个 BBS 那个时代
啊、
嗯，那就是疯狂刷网页，
嗯，
就等着对方留言，
对，
一刷刷一天，
等着打反击呢，是吧？
对，都早就都准备好了，就等你发出你那句话了。
是是是，
嗯、时代变了嘛。
这还有一位朋友啊，叫 Ray Ghost 的零九，他说喜欢的反面不是讨厌，是不在乎。经常骂的越狠爱的也越深，不太理解死命维护游戏公司是什么心态，游戏公司给你发钱了还是怎么着。其实他说这个在咱们刚才聊的那点也是有所解答吧，因为我在我印象中啊，我经历过我大概我上高中那会儿，初高中那会儿是经历了360 PS3 那个时代嘛。那会儿的所谓软饭，
应该我们都经历过
软饭和锁粉嘛，对吧、
是
啊，那会儿是真凶，那会儿也是刚火微博那几年，嗯嗯，就是太厉害了，炒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是不是有点像是，大家比如说很喜欢吃麦当劳，对吧？然后大家就会觉得麦当劳很好，
嗯，
而不是说麦当劳的什么东西很好。我觉得可能是有点这种爱屋及乌的感觉嘛。
我觉得可能也
对。你说我，你比如说我维护索尼，是因为索尼上有我很多很喜欢的游戏，
嗯，
所以我觉得索尼这个东西很好。
嗯，
索尼它提供的平台很好，
索尼机器也不错，
对，
性价比也高，
所以我就变成锁狗了。
机器性能比拼、
嗯，
第一方游戏阵容比拼，然后360那边骂 PS3 那网不行，尤其是 PS3 当时被黑客攻击停了好一阵的那会儿，
是
啊，就各种找对方软肋说，哎，你那光环杀手现在怎么不做了？
对，
就各种各样。
主机上
以前啊，
三红什么的
有的拼嘛，
嗯。嗯，
现在吧，东西就这么点东西，
也都上 PC 了，
对，来回来去，就感觉啊，没有那种手持利器的感觉了。
是，嗯，
说任天堂没有什么真独占东西了。
也是，
嗯，
那你看现在任天堂，大家也在说这个任天堂它分辨率有问题，然后它这个握持也很累，
嗯、练劲儿去。
啊，对，是我的问题。
对，
嗯、
就。这种对于厂商特别纯粹的认知，就发展成一种信仰之后啊，当厂商这个发展方向改变的时候，玩家会感受到背叛。比如说 PS 游戏当时第一方游戏上 PC 的时候
啊，是
然后任天堂 IP 上 iOS 的时候，马里奥跑是吧？
啊、对，
那些
马里奥赛车、
马里奥赛车也有，对对对，
嗯、
火纹是吧？
是，
其实大家最开始感觉背叛，后来你发现习惯了，
对。
然后随着厂商这种所谓的背叛行为越来越多，大家觉得这个厂商也不那么纯粹，相关的争吵其实也没那么多了。
就比较可惜，我那个 PS2、PS3 时代呀、
嗯，
没有当那个魔阵锁粉
啊、
哦，
错过了，
没有成为赛亚人、
哎、
冲上去，
是错过了最好的时代，
错过了最好的时代。
哎，但是
只要你说微软平台吧，我确实还有很多游戏想玩，
嗯、
然后正好这个。我有个朋友，他哥哥，他就是家里有机器，经常去看他玩一会儿。那个时候，别的平台的游戏嘛，
啊、哦，
对，可惜我还是觉得错过了一段能够成为魔阵锁粉的那个美好时光吧。
是、
嗯，
现在想来有点惋惜了。
嗯，但我但我就是不会对这种游戏平台有特别高的信仰感
啊、
哦，因为我什么平台都有。哦，
你还是太有钱了，当你以后只能花钱买起一个时候，那你肯定可能会更偏爱这一个平台。
是，而且不是，主要现在你说就是有了 PC，
现在不一样了，就说以前嘛，
啊，
就说应该算 PS3 时代之前， 往前倒。
你以前光有 PC 还真没法玩啥，就不是说没法玩啥，真的
就是
玩不了。
主流讨论那些还真不在 PC 上
啊。是，那就是咱就往前倒腾，就比如 PS 二、PS 三那个时代，
只能往 PS 三往前倒了。
对，就是我只能买 PS 三、PS 二，所以我 Xbox 出那边游戏我就不会去关注。虽然偶尔有嘛，比如说你像九十九夜这种游戏，
还有很多、那个。
他当时一出的时候特别惊艳，
还有很多那个 RPG， 他那时候也是独占了微软平台
啊，什么蓝龙什么的，
买了一堆，对，微软买了一堆这个日本的游戏。
是，
嗯，
但当时就因为 PS 三上好游戏太多了、
嗯、
，PS 三上游戏就好游戏特别特别多，就以至于我玩那些游戏就够了，所以就是 Xbox 上那边也没有什么我特别想玩的，
嗯，
所以我就当时我也就对这个主机。这个所谓的信徒嘛，
是，
然后我也没有太在意。
其实那个时候你要成为主机信徒还是有一定门槛的，首先你这个玩游戏的量还是要比较多吧，
嗯，
至少你得都知道是吧。
是
啊，
但是你
不跟现在一样，现在就来回来去啊、就那么几个一眼望穿。以前可真不是
啊，
以前每个月都会有很多独占游戏，就值得大家去关注去讨论嘛。
是
啊、
那个时候主机也不便宜，一台 PS 三可能3000多，但那个时候的物价可能相对现在而言，这个3000多也得攒啊。而且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
哦、
攒了特别特别久。
我是大学的时候买 PS 三，2000左右，
2000多，对，2000-3000。我记得我买了台 Xbox 是360，是3000多，过年的时候买的。
哦，
一咬牙攒了大半年的钱，生活费里面抠嘛，但是都也是父母的钱嘛。嗯，也不是自己挣的，纯靠攒出来的。当时哎呦玩的特开心，就为了玩那99夜。
对，只能说那个时候可能是我们年龄还小一点，缺少成为赛尔人的资格了。
是
啊、
嗯，
毕竟那时候就感觉看到什么都比较新鲜。首先呢是那种兴奋感、刺激感，还有玩到游戏那种很快乐的感觉。
对
啊、
嗯，
那时候估计能够变成赛尔人、能够互相战斗的呀，也感觉年龄还算得偏大一些了吧。
嗯
啊。
嗯，
我是这么推理，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哎呀，怎么说呢？你说放现在来看，看当时自己玩游戏
啊，
真的就是纯粹的快乐，就是当时也不会想的什么，哎呀，这个游戏它会不会上 PC 平台？就买游戏的时候不会顾虑。
确实往那个时代推的话，就大家还是学生身份
啊，
是吧？
对。当然，因为学生本来就囊中羞涩吧。你说你当时买一款 PS 三游戏，300-400块钱，然后对于这个学生而言，得攒好久。我说我买第一个 PS 三的正版游戏就《最终幻想13》，而且还那时候还是那个台版，就没有中文那个版本，买的早，就硬玩，硬啃。但到说现在看，这说《iPad 13》这个游戏也不是什么特别好优秀的游戏。剧情写的特别尴尬什么的，
当时画面太牛逼了。
对，但是当时真的是惊到我了。
嗯
嗯，而且因为你没有见识嘛。
嗯，
哎呦，当时次世代主机
是
最终幻想，哎呀，太牛逼了。
而且我们360玩那游戏得要3张 DVD
啊？是吗？
对，
换盘
啊？对，
那盒
因为是 DVD
都比你们沉。
对，你是 DVD， 我们是 BD，
是这样。
是，
突然一往歇了。
对，
那后来就觉得说，哎呦也。就是我就是对这个主机独占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很关注，就是很不是很在乎
啊。
就有些时候你就出在那上面，我没有我也没办法，因为这是我的问题，我没有钱，
嗯，
对吧？
可能感觉真正是有信仰的时候应该也算是大学后期或者是刚刚步入社会那时候，
嗯，
会有那种特别强的信仰感嘛。至少对于我自己来说，
因为自己可支配的金钱多了，
嗯，
对吧？可以买的东西都多了。
其实我发现，当我有两个这个所谓阵营的主机之后啊，
嗯，
我就没有这种感觉了。以前我只有360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挺喜欢这个平台
啊，
其他我不玩就算了。后来我发现自己有了个 NS， 就 NS 那会儿它已经不是个掌机或者家用机了嘛，它就
是
个主机。有 NS 之后，然后那会儿有 X1， 后来发现基本上我感兴趣的游戏我都能玩到，所以索尼那边他们可能。有些游戏我不是很感兴趣，或者我买张碟给这个室友玩，我看看一眼，然后我自己亲手操作一下也行，就完全不构成什么看得上谁看不上谁这样的情况。
是，
嗯，
那这么说我还挺幸运的，就之前我都跟室友都是，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买 PS 三，他买 Xbox，
嗯，
或者我买 Xbox 360啊，他买 PS 四。就可能就这么
环境还可以，
对，就大家都插着买，
还行，
对，然后就是。 宿舍里面比较其乐融融嘛、
嗯、
有喜欢玩车厢球的，对，有喜欢玩 RPG 的，就大家就是玩的时候就互相让一让或者怎么着，
人还挺多、嗯、
对，所以说以至于我对这个主机独占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想或者是执念。
嗯，
他上全平台的时候我当时还觉得哎呦挺好的，你说毕竟一个游戏出了一年多两年了也差不多卖不动了，对，你上这个平台让更多人玩一玩不挺好的吗？
可能平台大战对于当时纸媒来说也是一个热点嘛，
那、嗯、是
能够反复去写反复去挖掘，对于这个平台创作对于这个媒体创作来说啊，是一个比较好的话题
啊、
嗯、也算是有意无意在引导大家去往这方面靠了。
对、
嗯、我是这么一个想法。
嗯，现在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啊反正能玩到游戏都是挺好的。
现在可能这种舆论引导或者说媒体引导厂商引导也存在，
嗯，是，
只是换了个形式换了一个不同的花样吧。
嗯，
但可能内核来说还是那一套吧。
嗯，
毕竟大家也是见多了看多了、
嗯、
啊，
对，但是现在也有这种朋友就可能为了一个游戏就买主机平台这种的。
嗯，
之前 FF16 也是，我周围有好多人就是哎呦一看画面太牛逼了，然后就买了 PS5 就为了玩这个游戏
啊。
嗯， 嗯，然后他要说马上不是说传言要上 PC 吗？我不知道这朋友、啊、我觉得这朋友生气的话也挺有情有可原的、
哎、可以把机器卖了
提前那么早玩上，我觉得还好、嗯、
是。嗯，
这位还有一位朋友啊叫嗷呜哦哦，他说现在网上讨论都只允许出现一种声音，已经饭圈化了，一群人讨论的时候直接给你划定立场真是顶不住
啊。是，
其实国内外都一样啊。
对，
感觉只有一种所谓这个政策，
现在世界范围内都这样。
对，或者两种对冲。其实所谓这种所谓的对话沟通呢就已经不构成讨论了。嗯，
其实就是刚才这个我说引用吉田那个话嘛，都已经变成相互否定了。
是，
嗯，就不是在讨论东西了，就是单纯是否定你的想法。
我其实玩游戏的时候吧，我不太愿意去参与到那些讨论，或者说去主动搜一些玩家意见什么的。
看就看见了。
对，我要搜的话也就是什么抄抄 build 什么的
啊，
看个攻略。
是、
嗯、就是卡住的时候我其实真的不太愿意让别人的思想或价值观影响到我自己的选择。
嗯，
就比如说什么这家好吃那家不好吃啊，这好玩那不好玩之类的，或者说这电影好不好看，其实我真的不是很在乎别人的声音。
是，
我也会主动的不去搜这些接触这些东西。
我以前的时候就可能觉得自己这个口味什么的、
嗯、
就是想着就用自己的口味去试图影响其他人，然后现在做了这个游戏媒体之后，
嗯，
我就发现真的是
又来经典这个话题了，
就是大家就是每个人玩游戏真的就是一个人一个味儿，
到底是不是媒体、哦、是吧、
嗯、有些人就是很喜欢这种，就是我在负责写这么多评测嘛，
嗯，
发现这种真的是有些时候我喜欢的点恰恰是他不喜欢的点。
对，仅供参考，这些东西真是仅供参考。
对，我不在乎的点恰恰是对方特别在乎的点。
嗯，
所以我现在就是也就是放宽心态
啊、
嗯、对，我只是以我的口味去给大家推荐东西。
哦，
对，大家如果就是说能喜欢啊，就是说看了我这个说哎有点意思，或者说本身就很喜欢这个东西能做点参考就够了。
突然感同身受了。
嗯，因为说我也没法理解对方，说哎我喜欢这个点，你为什么不喜欢？对，我也不知道对方怎么想的，所以现在就只能客观一点嘛。
行，
嗯，
没想到咱们聊的还挺正经的，
突然是从过去聊到现在，还结合了一些自身经历呢。
对对对，
是。
啊，这还有一位朋友啊叫无望，
嗯，
就是感觉豆哥记忆都快成我记忆了。
哪一段记忆？
他这个定位应该是聊海洋堂，就是你说自己买个蛋丁那个
啊，
然后特垮，脸做的也不好那个。
是
啊，嗯，那海洋堂祖传异能了是吧？
对，有一位朋友啊叫鬼鬼鬼鬼鬼，
然
后他说就聊聊这个海洋堂，上次我说春丽跟朱莉。我简化一下他的语言啊，
嗯，
就是他以前特别喜欢这个山口市，然后这次这个山口 Amazing 呢，他其实一直在买，
嗯，
老的也买过，是这个山口胜久的忠实拥趸。
哦，
他以前也喜欢拿着海洋堂的这个可动性啊，或者说这种把玩性去炸着别的可动玩具。
是，
结果呢，这次他看到山口两个徒弟啊做的春丽跟朱莉以及一些以往作品啊来看。就是注重造型，但是减少一些高可动关节的使用，
嗯，
以及造型的优化，其实会阻挡这个玩具的可动性。就包括这次 春丽的衣服吧，我觉得好像就挺会阻挡他的这可能性，这前后俩大帘子是吧，就没法用出一些比如说盘坐呀之类的那种经典姿势。反正他说了好多呀，就感觉二位这么搞自己就当不了海洋堂孝子，会转成海洋堂黑子。
嚯
啊，不过我跟他这个有点相反，因为我觉得以前山口系列虽然他主打可动性，但我觉得他的可动性是过剩的。
哦
我是有点这个，因为所有的海洋堂的可动玩具啊，就是山口系列基本都是各种凹一些非常酷炫造型以凸显的可能性，但其实我平常玩包括有一些角色它其实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可能性
啊、哦。
以前甚至我买过比较老一点的女王之刃，然后还有这个
嚯、哦、那真是够早的，
对对对，前四郎这种它的山口关节有点松垮
啊、哦。
后来我就没怎么买过，直到这次我订了一个 1.5 丧钟的明年发货，有点松垮。我觉得其实你要说纯摆吧，不太比得过 Figma、
啊、
我是这么认为的，但这位朋友我跟他意见相左、啊、这纯属保留意见了、
啊、
是，我觉得这种都是自己喜欢就行。我觉得如果你觉得现在海洋堂山口市的发展路线完全背离了你对他的期待，那就先别买了，再等等、啊、以后等这个老爷子自己推出几款是吧，喜欢的再去入手。
这倒是，这个山口它的产品线现在已经很大了铺的、嗯、
对，它肯定也要为商业做考虑。
是，我觉得最早时候还有那个偶像大师的山口
啊、哦，他跟女皇之刃的那个、
嗯、元祖的那个，
他那个素质应该差不多。
对，差不多。而且他那，我记得家里还摆两盒，是他是白盒，因为山口不是都是黑盒嘛，
嗯，
黑盒中间，但那个是白盒。反正当时我收了天海春香的，
哦，
还有新井美希的。
其实现在看来，他脸有点呆滞的。
但是相较于这个其他的山口超果冻，他这个偶像大师的脸做的是真的好。
对，二次元脸。
对，相较于啊，相较于，对，相当之可以了。
是，
我记得之前他抽过一套那个山口的迷你
啊，
超果冻迷你，然后有那个 Snake 什么的，我当时觉得那一套特别好。
那个系列已经没了，
已经没了，
对，
已经绝版了。但当时就是他出那个比例特别小，你可以放在兜里面随时出揣出去拍个景把玩一下。
是，
那就是随时随地出去玩。
他那也是主打一个高可动，不过因为比较小啊，又有这个跨步的这种
那个涂装真的是灾难，
两腿一劈叉，他的那个模型裆部有极大的这个穿帮，
对，
就裆部一劈，里边那俩球冠都露出来了。
是，
嗯，
而且他那个人的脸就不说了，那脸等于基本没画。
对，而且在当时日元汇率比较高的时候啊，可能是得有七点几左右啊，我记得是，他那款模型就半个掌心那么大都不到，
嗯，
他是卖3000多日元，还是比较贵的。
哦，
嗯，
这现在都没有了。
对，
嗯。怎么说呢，有点怀念过去了，有点
还行。这位朋友一看就是真爱，他说的好多东西其实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哦，
我其实我是比较看重这个整体造型的，他是真的是比较喜欢可动玩法这方面。
啊、是
不错不错。
嗯，
行，那评论就念这些啊，
聊不少。
对，咱们这讲讲最近看啥玩啥，
先说先来吧。
行，那我先来。异世界自杀小队啊，这全季共10集，然后目前呢，大家听到节目的时候第10集应该已经出了。
嗯，
据我所了解第10集的这个素质应该还不错，就是说这作画素质啊应该还可以
啊。最后一集嘛一般都会不错。
对，但从这个目前截至的我目前第9集的观看来说啊，真的不太行啊。这个作品整体就故事特别松散，其实也没有太突出这 boss 的是怎么来的，他具体想干啥，好像就是说想把异世界搞乱，战争必须打下去我才能吸收更多能量，就仅此而已，
有个大框架设定吧。
对，然后以前猜到的什么王女跟哈利奎恩长得一样，会不会有这个俩人互换身份的这种经典戏份，结果其实也没有，他是这个王女觉醒了，自己画了一哈利奎恩的妆，
就长得比较像。
对，意思是说这样就我就能这个有力量啊。哈利奎恩是个很勇敢的人，我画成这样妆，我想成为他那样的人，就很浅显的这种表达。boss 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明明是个很强的角色啊，他又没有突然的把公主杀掉，而是自己在屋里无能狂怒，公主进来的时候才暴露身份。结果还被人家用算是放闪吧，啊，闪光弹，然后人家溜了，居然，这是我没想到的。 而且他居然不去直接打公主，而是先去这个城市里边操纵那几个来自 DC 世界的算反派吧，跟自家队打，他自己也不亲自去上场，
营造一下最后一集那种热闹气氛。
对，
两边都拉很多人，
而且都第九集了，哈利奎恩才意识到啊、哦，原来我的异世界能力是、哦、我是有异世界能力的，而且是给这棒子充能。明明之前前几集的时候，就头几集的时候，他就已经施展过这种怪力，把这个墙面什么就给打碎了。
嗯，
很不符合逻辑。
前几集中大致还是一个吃瘪的状态。
对，
嗯、
这个确实。
让龙追着到处跑，
嗯，
挺惨的。
而且以前啊，就是这个自杀小队，他都会拿一个人出来祭旗。
哎，是。
结果这次呢，就没有什么炸弹的紧张感
啊，
大家就是说呢，这个要炸了，我们得回到那个地方跟阿曼达能通信的地方，我交个任务，算是进了安全区，然后我再出去继续拿这几天时间去做别的任务。
嗯，
结果阿曼达那边呢，就存在感很低。
嗯。
感觉就是一个比较刁蛮的，不是刁蛮，就是比较难为人的上司
啊。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展现，甚至就是一个解除炸弹或者说这个启动炸弹的一个工具人而已。
是
啊、结果他炸的还是泥人说呢，我炸不死，我是一滩泥，这不是废话吗？他为什么不给他弄个什么急冻炸弹啊？迅速这个水分蒸发炸弹？这没弄点这东西，还是用普通炸弹，
嗯，
那可不是炸不死吗？就完全没有这个自杀小队应有紧张感。
对，感觉大家都在糊弄事儿。
阿曼达就只存在于这个结尾跳舞
啊、
哦。前几天我还看了一个老美子就评价自杀小队各种的衍生作品
啊、哦，
他说现在自杀小队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以哈利奎因为展开的。
是，
但
很多都是，还真是。
但其实，在新五二这个漫画之前，哈利奎恩是没有加入自杀小队。自杀小队真的是一帮穷凶极恶的那个犯人去做各种各样的任务
啊。
哈利奎恩进来之后呢，就淡化了一些自杀小队的紧张感，让他这个变得更欢脱、更胡闹、
啊，
以至于有后来詹姆斯·古恩的那个《自杀小队二》的电影那种风格的东西的出现。
也是因为哈利奎恩本身他就是那种。
比较逗，比较疯，
比较跳那种。
是，而且他就跟这个自杀小队完全绑定了。但其实你，咱讲真的啊，自杀小队这种干活一般都是，比较大的活，就是暗杀、破坏，
啊、嗯，
就这些活。按理说他应该请一些能力型更突出的这种恶人、
专业人士，
而不是一个这个拥有这高学历的这个体操拉队队长这种感觉哈，体操运动员这种人，
心理医生，
对，没想到，
嗯，
反正那个视频说挺多，也让我就是反思了一下，
突然想到了，
因为我觉得哈利奎恩现在好像就跟自杀小队纯绑定，
对，
就根本脱离不开
了，已经是自杀小队的吉祥物了，好吧，
是，
确实，
这个确实，
对，而且你看到处都是 C 位，
就谁都能换，然后哈利奎恩必须保下来，
嗯，
然后他一出来吧，其实大家也知道哈利奎恩不可能死。
啊，对，他戏份那么足，
而且就是那么一个，就是 DC 里边很赚钱的一个反派角色嘛，嗯，
就经常给他塑造一些那种领袖气质的感觉。
对，所以现在自杀小队就没有那个原来使命感了
啊，是
也没有原来这种悲壮感了、
哦，现在就是纯胡闹，
大家就玩玩闹，然后就感觉谁也死不了，只要跟着哈姐混是吧、
嗯？
谁也死不了。
哎，那天叔，你对哈利奎恩这个角色你喜欢吗？
我巨喜欢
啊！是啊，他挺戳你叉 P 的，
就是我喜欢那个老版的这个哈利奎恩
啊、哦，就穿着小丑服那种。
但后来啊，就是 DC 一直在塑造这哈利的这个感情
啊、
嗯，包括从以前的对小丑的过度依赖
啊、
嗯，到后来的这个过于独立
啊、嗯，是
给予小丑切割，然后后来女童哈利
嗯。
我觉得哈利奎恩现在已经偏离了原来我对他的这个认知，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出版的哈利奎恩的。
哎，我说一个爆言
啊、
嗯，我觉得现在的哈利奎恩感觉就是被马克特罗比那一版影响的。
我靠，我巨不喜欢马克特罗比的那个小丑女，好吧？
就是我感觉我感觉就是马克特罗比之前的小丑女是一种小丑女，嗯、然后之后的小丑女是另外一种小丑女。
啊、
嗯，对，就以至于到现在我在现在无论是什么作品中看到小丑女，我都能多少看到马克特罗比那版的影子，
有点。但我觉得他对这个就是演员银幕形象对漫画的影响，他来说不算大，但有
啊，
但没有那么多。
在这可能就是一种这个影视对漫画的影响嘛？你像
反向的，
对，
是这样。
你像托尼·史塔克，对吧？嗯、你像漫威这边
画着画，脸都变成唐尼了，没准。
对。你这就是这么回事儿。
嗯。
但是我说实话，对不起，我还挺喜欢马克特罗比那一版。
哦。
就他
存疑嘛？
就对，就是我觉得他演那版。挺妖的。
你有你的海洋堂，我有我的 Figma。
对对对对对，
嗯，
也就是因为马克罗比那版，我才让我喜欢上小丑女。
是是，
嗯，
就说到这个形象多元，我这儿有一个更多元的，
哦、
就还是哈利奎恩。
哎，请。
就是说到我最近看第二个作品
啊，
叫《蝙蝠侠：披风斗士》。
好、
哦，他这是以布鲁斯·蒂姆啊主导的一个动画剧集作品，这第一季共十集。它时代背景呢，就跟以前九二版蝙蝠侠那个老动画
啊
是差不多的，因为毕竟是布鲁斯蒂姆主导嘛，就是他有好多这个美术设定都是从他这儿来的。讲述的是蝙蝠侠，早期打击犯罪的故事。
哦，
然后这个故事重心呢，其实更聚焦于这个反派的诞生或者他们的一些故事。
哦，
就是描绘他们的心理吧。这边人设大改，我靠。就是哈利奎恩变成一个亚裔女的
啊，
嗯，就不是以前的那个金发白人了，变成一个棕皮亚洲人，
黑发了，
嗯，可能是东南亚的，我猜、
哦。
然后企鹅人呢，变成了一个很高，然后又有点胖的，贵妇人，嗯，哈维丹特呢，从以前的一个跟布鲁斯韦恩关系挺好的。很有责任感的检察官变成了一个特臭屁，就只为竞选怎么能让自己上台的这么一个特爱臭显摆的这么一人
啊！嚯，
嗯，然后哈维·布洛克啊，这个提到这名大家可能不太清楚，但如果看过《歌坛》这个电视剧的话，它里边有一个老警察，特别我行我素，经常用一些奇怪的方式帮这个戈登办案，哈维·布洛克变成了一个黑警。啊，不是黑人警察，是这个坏警察的意思
啊。
然后这里边的戈登警长变成了黑人警长，但其实以前这个倒也有过黑人的，是吧？包括新蝙蝠侠
啊，是。
哈维·布洛克，其实我对他最早印象是来自于九二版老动画，那里边他是一个特别身材臃肿，然后行为懒散的一个，你甚至会以为他是个坏人的这么一个警察。我记得好像有一集是专门写他的，就是让观众好像以为他是一个背叛了警局、跟黑帮有勾结的人，但其实他是有自己的一套这个就执行正义的方式的。他是个很好的人，然后这边就变成了一个黑警。
嗯，
其实实际看下来不是，我看了八集吧，然后最后两集跳着看的。他没有太描写这个蝙蝠侠成长，甚至就感觉蝙蝠侠是一个挺白眼狼的人。在他父母因枪击去世后呢，这蝙蝠侠就一天夜里开阿弗雷德的门，就说那个、
啊、
这我要去用一种方式打击这个犯罪，你得帮我。
哎，
嗯，然后这小孩就疯了。到长大成人之后呢，一边维持公子哥形象，晚上又变成蝙蝠侠。他其实跟以往历代蝙蝠侠作品最不同的是，他不太心疼人儿。他对自己的老管家阿尔弗雷德就比较疏离，
那不就是新版的蝙蝠侠吗？
嗯，比那个我觉得可能更过点，
再冷酷一点。
对，他那里边最起码有些话是会跟他说出来的
啊、
但这里边就是他甚至没有叫过他一声阿尔弗雷德，他说的是 Pennyworth、
啊、
他一直说的是这个
这么冷血
姓，对，
啊、
是阿尔弗雷德的姓，
就心之壁这么厚呗。
对，真是。而且吧，我作为一个看九二长大的孩子
啊，
我对他这个反派人设大概是挺不能接受的
啊，这倒是。
但好多人我看就是说觉得他的故事串联的不错，然后这个新的反派起源设定也还行，嗯，就是他们是能接受。但如果说你是个对九二有着极度喜好，并且他是扎根你童年的这么一个观众来说，可能这个作品看起来有点费劲
哦，
我就最后都没看下去嘛。你要说有第二季看不看？可能看吧，因为最后就出了小丑了，我要看他小丑会不会有别人跟他搭档啊？因为他把哈利奎恩完全剥离了嘛。
啊，是，
嗯，啊，这个 说到哈利奎恩啊，就是布鲁斯蒂姆是哈利奎恩的创作者。
哦，
他最早出在92这个动画里边嘛，他是根据他认识的一个人，也就是初代哈利奎恩的配音，去设计的这个角色，比较疯癫，然后又敢爱敢恨，对一个男人有极度依赖的这么一个人。他有时候也会反思，但最后总是
我行我素，
对，再次坠入爱河
啊，
恋爱脑什么的。
是，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设，就不谈他是否正确吧。其实布鲁斯蒂姆当年也是想把这哈利奎恩用完祭器，不过当时的一个编导就是强烈建议保留这个角色。
嗯，
不过这也才有后来哈利奎恩这么多元的发展
啊，
也成为一个最赚钱的角色之一嘛。第四，
真是，但现在这个动画还没有出，你像什么猫女什么的。
啊，有
有
这个动画里有猫女人设其实比较接近
啊，
他改了一点，就是这猫女以前是个家境不错的人，也是个富豪，只不过他家落寞了
啊，
他现在是表面维持这个贵妇的身份，但其实私下还是干一些偷盗的这个事儿，
也没钱了。
嗯，他有一些东西其实致敬了早期的一些老漫画呢，甚至
啊
有一些动作呀或者什么的。
哦，这样。
还行吧，行，我就说这俩吧。
哦，那我来说一下最近看的吧。就最近就感觉这季新的动画吧，很多都是这个青春动画，然后发现《肌肉人》《完美超人》始祖篇这个格斗作品就看进去了，质量确实还不错，而且它每集啊都有很多的格斗画面。主线的剧情都是比较简单嘛，就是不同角色的一个擂台战。而且每次战斗啊，出血量都非常大，招数呢也都是每次都有不同招数，能够看到不同角色的不同的各种必杀吧。
哎，
看进去了，还是很有意思。
是
啊，
我其实最早了解这个就真正了解这个金融人啊，是看到吉野家那件事之后
啊，
就是当年承诺这个给作者一个碗，然后作者拿这碗就承诺啊，你拿这碗去各种企业家都随便吃牛肉饭。
对，
哦，
就后来那
后来反悔了，记得
就电视台那个就特坏嘛，就问这个作者说，那你能拿这试一下吗？
嗯，
然后外边放一摄像机跟拍，让这作者拿进去问，结果问完之后，那店员说啊，我联系一下，然后联系完之后说对不起，不行。
哎，
就这事之后我才。就真正关注这个作品，以前对他认知也仅限于一些形象，就拿当一个三丽鸥吉祥物来看
啊。
后来我是看过一些作品的剧情简介，
看过一些早期作品吧。
我发现这真是跟摔角一样，老有的说，老有的聊。
嗯，
是。
其实到这个大圣娶亲的，就是也就是这个完美超人的上一篇，就是人家都金肉人都回归母星结婚生子了。
对。
没想到你还能把人拉回来，
是
就总能有新的威胁啊，挺爽的。
只能感叹作者确实还是有一些想象力吧。
对，
每次都能给我想一些不同的点子。
就是那一个形象，比如说录音机，婴儿，什么狗，黑洞，
啊，
就这一个元素设计出一个摔角超人之后，他就能。就是让他发挥各种各样的想象力，就是让他赋予他各种能力嘛，
还能至少可以想好几个必杀，
对，
想一套动作，
对，确实这想象力太丰富了，
还是比较难得吧。
嗯，而且里边那些人设其实放现在来看这不可能卖出去的，但当时小孩可能就是特别喜欢，也跟当年的这个摔角热有关系嘛。
嗯，
是是是，
我对肌肉人唯一的认知就是最早那个 FC 游戏，那个是玩的特带劲
啊，这个应该对很多人都玩过。
对，然后但是后来有一次我去大阪旅游的时候，看到那个大阪那个通天阁，有那个魔域金融人的一个大立像，那时候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作品，但后面我就没有了解了，这对我来说算是认知领域之外的作品。
是这种作品，因为是比较有年代感嘛，就是你如果愿意去了解的话，还都是非常有意思，毕竟能够画这么久。还有一定的这个粉丝都在追，说明确实啊有他一些特点，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
那他现在的粉丝都得是什么年龄层呢？小孩会有吗？我觉得小孩可能少了吧，
可能不太能接受这个，因为他就是你虽然看着啊角色非常可爱
啊，
但打起来我靠，
跟忍牙似的，
各种喷血，然后那一会儿这胳膊给你卸，脑袋给你卸，
我靠，
卸胳膊卸头，
对。
妈呀，
踩断腿，胸上开两个洞，
贯穿，对，就是各种各样的。
哦，这样啊，
对，
妈呀，
打起来要说血腥吧，确实有些血腥，但是 就因为是那个角色形象上的一些问题吧，就打起来会有一种诙谐的感觉。
是
啊，
就给你演嘛，就是
啊，对，
摔跤嘛，就当每周看一场摔跤那种感觉。
是是是，
我在看这个动画片，
还是比较过瘾。如果你看进去的话，
行。
突然这个聊到摔跤，让我想起以前自己在酒店看电视的经历
啊。
我去承德的时候，在酒店里边，不知道为什么酒店能收到一些估计港台的节目
啊。
然后它里边介绍的是一些美国的电视节目，其中就有一个摔跤
，WWE 是吗？
那可能都不是 WWE， 因为他玩的特别过分，
就是本格摔跤。
我有点过于本格，就是他地上撒钉子，
我靠，
撒一堆图钉，然后一个摔跤手把另外一个穿着大背心的胖子摔跤手直接给撂那儿，撂上钉子全扎肉里还流血，
我靠，
这知道为什么那
这是地下竞技，
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他跟我印象中的摔跤好像有点距离啊，
对，
就是过，
因为咱现在认识摔跤，要么就是体育比赛，奥运会那种摔跤，要么
摔跤，
对，摔跤，还有就是 WWE 那种摔跤，对吧 ？WWE 那种纯演嘛，
对，他是能保证一定的安全情况下，然后用一些瘦身技巧，
感觉五分就是五分实力五分眼，但挺好看的，主要大家就喜欢看那个剧情，或者是喜欢看那个恩怨情仇什么的。
也希望听众朋友这个解答一下，我到底看的是
就是看的是一个黑暗格斗游戏了，
是
有点过狠了。
天叔最近还看 WWE 吗？
我一直看的是 UFC
啊，哦，对不起。
我你这问题真是就是问到一般，比如说看格斗，甭管是看什么看 UFC， 你要说哎，你最爱看 WWE，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生气吧？
啊，是吗？哦，我一直以为你看 WWE，
因为 WWE 是个娱乐赛事，
对
吧？然后
他那个角色上都会有些人设，
对，
会有一些表演性质更重的一些那种什么场景，
对，他的登场什么的
啊，对，
就特别有意思。还有什么？
先说看那个就算。算比较正规了吧？
其实大家都是奔着往上走去打的嘛，那是实力竞赛嘛。
啊，对，
我喜欢看这种。
对
啊，错怪你了，对不起。
就像问别人说你这打牌打的是游戏王，但别人孩子玩的是这个
影子师
奥特曼的啊，奥特曼卡牌
是。
然后这
差距还是有点远，就是
你指那什么那个25周年那个
是因为
限定，然后说有我们那个抗议卡值钱吗？是吧？
哎，是
啊，
对不起，僭越了。我真以为天叔玩 WWE， 因为之前不是有那个游戏吗？
啊，那游戏我倒是玩过，然后 UFC 游戏我也
对 UFC 游戏我见你玩了，
对，那 WWE 我也玩过，我自己捏了一个麦当劳嘛，
啊，是
这俩游戏里我都捏这个麦当劳，
那游戏玩起来挺乐的，
是。
行，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嗯，
然后《甜甜歌姬》这个动画也最近播到第五话，每集吧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点子。然后最近是动画呀，唐突来了一个搞乐队的这么一个情节。
哦，
有一个吉他盒人，他就是个盒子。
嗯，
但是他也想进行表演，也想搞乐队啊，他没办法，他只能是敲自己盒子发出声音。
啊
啊！
但那集开头笑死了。就是他不是只能拿一个拨片去划自己身上吗？
对，敲击，
但又没有弦子，他没法发出什么声音，发出都是一些刺啦刺啦挠，
帮帮帮，
就比如说挠桌子，大家挠桌子那种声音。然后有人过来，他就把盒，他是个吉他盒，他把盒打开，
啊，
然后有人扔一硬币过来
啊，
然后以为是欣赏他这个演奏，后来那哥们说你要痒买点药去吧。
我觉得这个是挺逗的，
他每集都会有挺多那种。比较逗比较电波的梗，
真正的搞笑动画，
对，是真正的电波搞笑动画。
嗯，
但就是他那个做梦结局啊有点反复使用了，他一个套路用了好几回，
对，这是比较容易让人猜到的
啊，
就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新花样没有。
嗯，
神作
啊，
嗯，大家一定得去看看，
是
无论对不对电波先看，
嗯，
看两集再说，
大脑放空，
哎，纯按摩。
是最近也把那个2.5次元的诱惑动画看到最新一集了
啊，
动画目前还是一个 cos 主题的恋爱喜剧吧，说这个高中有这个学生，主角是个男同学嘛，就比较喜欢动画漫画，有一个自己很喜欢作品，然后有个女同学爱好也是一样，但就是想通过 cos 啊去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但我听我朋友说啊，说目前虽然看着 还是这个恋爱喜剧的成分比较重，但随着故事发展，后面会有很多热血友情的元素
哦
哈、啊，看看动画能不能演到那一段吧，有点期待。
嗯，
这个仗与剑的魔剑谈是最近是播到第四集第五集，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动画也是都怎么看呀，那个剧情都是很难跳脱出我们的想象空间了。
对，
嗯，
太点了。嗯，
四五集呢就是有一个蓝发学生能力比较突出，就找主角各种查什么的，给制造一些刻意的冲突
啊。
然后他们要解决这个冲突方式是参加一个考试，
嗯，
就是通过考试来推动一些情节和人设。
对，而且又是那种我本来不想什么参加、这个、
我本来很想低调一点，
对，跟你们这出风头，跟你们比试，
但因为你惹怒了我，
对，我
触犯了我，
只能用这种方式去跟你会一会、啊、不能私下约架。
哎，
剧情上就真是没有什么爆点吧。
对，
动画虽然说那个质量有一些这个下降，但作为 TV 动画来说还是还不错。
嗯
啊，可以接受。其他的还有看了什么作品吗，豆哥？
我正好前一天把那个《死侍大战金刚狼》终于看了。
哦、
啊，之前老给天叔问，
嗯，
问问这部感觉怎么样？啊，最后还是咬咬牙看完了。下面剧下面
牙
咬咬牙呀，
不好看是吗？
没有，就是想起来了
啊，
然后主要挺晚了，然后但是一看还有一场，然后就买票去了。因为我最近生物钟特正常，
哦、
嗯，过十点就困。然后，下面剧透啊，多少有一点，
行，说吧，开始，
大家注意啊，就挺意外的，就是他其中这串的梗，当时我觉得说，作为死侍这种，他本身就是一个挺，就是很容易打破第四面墙的这种角色，
嗯，
对吧？他说出一些胡逼话呀、啊，对吧，做出一些胡逼事啊什么的，还是挺正常的，
嗯，
但没想到这次你说他把亨利卡维尔整进来。对吧？
啊，
然后让美队变成霹雳火这种事儿
啊，
有些对比较逗的情节，
对，还把老刀锋这些老人全弄过来，这些是我没有意料的，我感觉他整活挺用力的，还
满足了许多粉丝的一些想象。
对，
因为当时说休·杰克曼演完罗根之后说不演金刚狼了，
是
大家都想，那以后金刚狼这肯定是X 战警回归漫威，那谁来演金刚狼？
对，
他就说啊，亨利卡维尔，
是
吧？是不是？
他真整一个亨利卡维尔。
即便可能这个很难成真，但我觉得用这种方式让亨利卡维尔以金刚狼形象出现，就纯粹是满足粉丝期待了。
包括他在后面跟那个小狼女 X23 他们就是对话这一段，
嗯，
我觉得很多程度上就是给这些看完罗根意难平的这些粉丝们，就是给一个想象的空间吧，或者说给一个宽慰的这个地方。
嗯，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你作为你一步一步看金刚狼成长，他在那个片尾最后还不是放了那个最开始拍的那个西西这个电影花絮嘛？
啊，
特别特别早，那时候看休杰克曼巨年轻，当时就觉得、
嗯、
哎呦还挺唏嘘的。
但我觉得真特喜欢罗根的观众，能接受死侍上来就把这个罗根骨头挖出来这个设定吗？
其他人挖我肯定接受不了，但是死侍挖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啊。
嗯，就意外的，因为这个角色他本身就这样。对吧？嘴又贱，对，人又不死、
嗯，
然后就爱搞一些特别出格的东西，啊！如果他挖出来的话，我觉得哦，挺在理的、
嗯。
而且本身罗根最后他就是死透了嘛，当时拍完罗根就觉得，哎呦，是不是真是金刚狼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不是该重启了？
嗯，
结果没想到还能以这个方式续上，确实没想到。而且在这个作品中也大肆揶揄了这个多元宇宙嘛，
嗯，
多元宇宙已经烂了，凯文·费奇别他妈再搞了，
嗯。
就反正就是非常乐呵，而且感觉如果你要是漫威的系列粉丝，就是无论是漫画粉啊还是这个电影粉，就一路看下来还真是收获满满嘛。
嗯，
挺充实的。
我觉得主要是二十世纪福斯的粉丝吧，就是老福斯做那一系列漫威英雄的全是致敬吧。
对，最后他们在那个虚空之地里面还把那二十世纪福克斯那个他那个大 logo
啊，
做成
二十的那个，
对，做成了这个背景，
嗯，
就挺有意思的，就没想到他们敢自黑到这个程度。
梗电影，
梗电影，全是梗电影，
嗯，
他的那个一开始死侍穿越的，他那个穿越各种就是时间线去找这个金刚狼的时候，
啊，
还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木兰归乡那个， 漫画的个老狼
啊，
还有那个老狼，我真没想到，
嗯，
整到那个真是挺懂的，看得很开心，
挺懂的还行，
是，
然后也挺心疼那好死士怎么是这样，唯一一个没有治愈能力的人啊，
嗯，
被打成了筛子，
是，
嗯，
漫威最强之盾啊，
对，反正就真是看得特别乐呵，全程，嗯，感觉是一个很合家欢的片子
啊，
嗯，
确实，他这里边这个所谓彩，其实不算彩蛋吧，就是这些惊喜吧。
嗯，
其实我觉得比电影本身的剧情要更重。
对，
其实当时媒体给他打的第一分，更多是源于他内容的松散，
对，
以及这个反派冲突的不突出，
对，挺没意思的，
嗯。其实反派这是真正的工具人。
对，卡桑德拉这个看来特别牛逼，
嗯，
但是最后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哎呦，死得特唐突。
嗯，
所以就有点可惜嘛。但我后来真的发现，这部作品啊，故事真没这么重要
啊，
哦。我真的就是冲这些密集的梗，还有这些惊喜来的。
嗯，
而且我觉得他给的还很足，嗯，真的不错。而且我这甚至觉得，就是说，你看现在死侍拍成这样了，那漫威其他作品怎么拍啊？
哦，
主要是你说这新美队什么的，
嗯，
对吧？这大家都现在都抱有悲观的这个情绪啊，扛不起来。
我觉得
猎鹰能扛起来吗？扛不起来。
啊，种族歧视
也不是，就是他就是因为就是他在前几部作品中的塑造没有那么强，
嗯，
以至于你说他接替美队扛起这个复仇者的大旗，
嗯，
靠谱吗？不靠谱，这人我就不熟。
你还真别说，就这次这个新美队这预告，
嗯，
就有些台词他其实是就写给观众看的
啊，是，
就包括以前那个电视剧啊，
嗯，
也反映出了他自己怎么从拒绝接受这个身份到后来觉得我得扛起这个责任的一个转变嘛。
对，这个猎鹰与冬兵吧，那个美剧，
对
对吧，这个，
嗯，
那个美剧我看了，但是看完之后吧，我反而就是觉得哎，冬兵很好，猎鹰你就无所谓了，
哦，
你这个人本身也没什么存在感。
嗯
嗯，他可能是通过这个想把他塑造成一个这个能接起大旗的这么一个角色。
嗯，
但结果是我反而对他没有，就是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嗯，
不够深刻。
反正目前看这部电影怎么弄吧，
嗯。
这部电影明显是美队就跟政府这边就是关系更进一步，
嗯，
就是国家想启用这个美队去。去
做一些事情，
对，
对，
做一些事儿，然后让这个身份有一些代表性
啊，延续下去。
对对对，然后还把这什么那永恒族的烂摊子给收，
对，
收一收。
对，天神族那些那还没完呢。
对对对，
我真服气了。
嗯，
而且你说这个多元宇宙也真是别这么再搞了，再搞真的是越搞越烂了。
但他之后肯定还得搞啊，神奇四侠是需要并到这个 MCU 这个主宇宙里的。
对，但是这次不是也是算是。抛出一个议题，就是要修剪这个神圣时间线嘛，
嗯，
就是让这个时间线归一。
其实我觉得聊这就跟聊漫画一样，好多东西其实是特别儿戏、特别无聊的事儿，但你还得一本正经的聊，
当
一个设定给大家铺开来，
对，就是
弄一弄。
现在就纯是玩设定嘛，
我觉得这就让编剧自己想去吧，
嗯，
希望能给观众一点惊喜就行。
对，这之前的 TVA 弄得还挺牛逼的，现在看来让死侍打成这个熊样，
嗯，
也就那么回事吧。
是，
嗯。但是总的来说看的是挺欢乐，
嗯，
而且你作为一直在追漫威东西的人而言挺满足的，
没少看，
没真没少看。
希望这个 Marvel Legend 的系列能出一点这次死侍里边的角色，
嗯，
有这个 X23 也好，包括以前的小 X23 也好，他这戴墨镜的非常可爱，
是，
还有潜艇塔图的拍黄，
嗯
嗯，
还惦记你拍黄呢，
还是喜欢拍黄。
拍黄这电影说了得有十几年了吧，
可能就没了吧，
就一直没有，
从小说到大。
对，
拍黄真的是一登场我都震惊了，
我靠，我
还能想起他来。
我觉得这个潜艇塔图在这里边出现是给我最大惊喜，
是吧，
就比这个霹雳火这其实要
霹雳火
更大，啊，
我觉得霹雳火纯粹是在玩梗，
因为对，因为我啊其实对老神奇四侠电影就没有太多这个喜好，你知道吗，
啊，
所以
只能说看过嘛。
他霹不霹雳的，而且我早就见识到美队在其他的就美队身份
啊
以外，就这个演员的一些演技和
形象，克里斯·埃文斯，
所以我就不太需要 用霹雳火来洗刷他的刻板印象了。
是，
反而是前庭塔图啊，这个明明之前没有饰演过超级英雄，突然在这里边演拍皇，一个是大家这事儿说了十几年
啊，
就是官方也一直计划让他演拍皇十几年，结果就都一直没演上，
人家在这里面演了，
他自己也吐槽，就有你们其中有些人都没有出现在什么大家的视野里啊，银幕上，
你根本不在，
对，
对我觉得这个演员以前啊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演员吧，
啊是吗？
他是演过许多动作喜剧
啊，
演过一些这种耍帅动作剧。在欧美的女性观众里边非常有缘，因为他是那种当时的这种猛男
啊
帅男的形象。
对，
他演的这个武男形象的这个叫魔力麦克
哦，
一二我都看过，
经典。
就明明是个可能更取悦女粉丝，但我都看过。但后来呢，他的这个白人猛男形象，其实在市场上是不被需要的了
哦，
就是市场更多吃一些欧美也是小鲜肉
啊，是
然后他呢好像又没怎么拍那种特别傻愣的那种白男动作片儿、
哦，
就跟后期的布鲁斯威利斯似的，他又没有接那种戏、啊，所以在我印象中，他在银幕上消失了好长一段时间。
是
到近两年我才看到他有些喜剧回归，就包括以前我特喜欢他那个21什么什么龙虎少年队吧
啊，
叫那么个名。到后来是近两年他是演了一些喜剧，到这一部里他以这个说了十几年的排皇形象登场，还挺不错的。
是
因为之前更让我伤心的是他，我看他现在魔力麦克三
啊，
身形呢是肯定不如年轻时候，甚至我觉得他脑袋有点秃了都。
那可不吗？
他这次排皇这应该
是吗？
粘的假发吧，应该是
头也尖了一点是吧？
对，尖尖的，
嗯。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魔力麦克三啊，同样是武男，我特油腻一跳的
啊，
巨油腻。看完之后我也忍痛打了低分了，这样
忍痛打低分
是真的油。没想到这潜艇塔图是吧？
啊，
在这之前我看的他最近的片子叫《子弹列车》，他里边客串了一个角色，客串一 gay 啊，挺逗的。
嚯，
嗯，有笑料的那种
啊。
结果没想到啊，这感觉事业又发展起来了。演完这之后，我上这个豆瓣看了一眼，他之后是有几个片约的，而且一直排的比较远
啊。
我觉得有戏接就行，还能看到他。
是，但是这次一看，就是这演员真的是老了
啊，很正常。艾丽卡是吧？白头发他也保留下来。
对啊，你小狼女也长大了，
嗯，
老刀锋的头发都白了。
对 ，X 二三这演员好像就没有太。就他挺佛系的，没有一直在接戏。
对，
可能隔那么，他本身年龄比较小，
对，可能上有学业，
两三年接一部片儿。
对，
现在也没有几个作品记录。
是，但是就是说这些作品，这些演员都老了，你再不抓紧拍就没得拍了，就跟那《怪奇物语》似的。你从第一季看我来说，现在演员都结婚了，孩子都快有了，
嗯、
你再不拍就拍不下，拍不了了呀。然后你又看，然后最后看了片尾，看他们拍那个神奇四侠，看那个 X 教授，那 X 教授还年轻，这次不是也在，这次剧中不是也在老提他吗？
啊，
老提说 X 教授还是深爱着金刚狼的嘛。
嗯，
就说哎呦，这时光啊，真是催人老。
但我觉得这种客串吧，就之后可能这些人也不会出来了。
我估计是，
反正二十世纪福斯讲真的，福斯遗产太多了，
嗯，
所以以后会找一些老演员啊，会继续聊，因为他当时在讨论这个客串设定的时候，其实原雷诺兹作为这个作品的主导之一
啊，
他是拿到了许多老福斯演员的联系方式
哦，
我觉得如果说以后啊真有四的话，
嗯，
没准能用得上，包括他也参演过这个《金刚狼一》，
是，
我觉得把那里边的剑齿虎啊拿过来，不是也能玩玩梗吗？
啊，对，
而且那演员现在也正是这个能拍戏的时候啊，
是，
嗯，
就看怎么后面怎么拍吧，
嗯，
行，
但是确实很深刻，因为他们记得在剧中还说嘛，说我们的世界都被遗忘了，
是。
想想真的是很唏嘘、嗯、
粉丝还记得你们
对、
其实就是阿尔史蒂福斯他的好的和坏的东西真是都不错
嗯，
就包括讲真你要真的让本阿弗莱克回来演超胆侠然后把那谁演请过来演一秃头把演那不是太有意思了我靠
对这、
嗯、
看怎么搞吧
对
反正感觉现在你说滚导现在也不拍银河护卫队了对吧、
嗯、
然后这个现在也就死侍能让我笑出来了 没办法。
行，
那最近还玩了啥吗，豆哥？
我最近绕着出差嘛，然后前一阵子反正也可以说了嘛，就是咱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也解禁了，就是去 CY 请我去玩的那个赛马娘的那个大体育季啊，就那个游戏很有意思，是一个多人对战合家欢的游戏。
是，
嗯，然后
有些热血的风格。
对，非常热血的风格。它其中有一个那个篮球，那就跟热血玩起来一模一样，三个篮筐，
飞天暴扣，
飞天暴扣，然后各种技能把人撞飞什么的，特别欢乐。然后当时在现场跟其他媒体玩，还跟那个制作人玩，然后就是笑声不断。然后玩完之后，请我们去的那个竞马场，去大井竞马场，正好那时候有那个 S 三级的比赛啊，去看了看。
游戏里是沙地场，
对，那也确实，这是我第一次见的沙地场，因为我之前只去过那个东京竞马场
啊，
然后这次去那个沙地场看了看。然后东京应该有两家，一个是府中，还有一个就是大井，这些竞马场都是挺有名的。然后那个东京大赏典也会在这个。也会在这个大井竞马场去。
那可不，就那么些地方。
是，那天去的时候也是小买了几张啊，都是100日元玩嘛。
嗯。
然后买了
体验
买了1000日元，亏了500吧。
啊、
嗯哦。最后就是净亏500，
就没留客，
没留客，
伙食费了给小买。
对，就纯粹是体验一下，
嗯，
像日本老头一样，嗯。但是我觉得
你们那是包间儿。
对，
日本老头都在底下晒太阳呢。
哎、是，那包间还1000日元呢。
啊、
哦，只能说这 CY 这次接待的非常好，
可以、
嗯、
体验了。
然后我在后来待了几天，但是正好赶上最热的时候，
是
一推门，那个热气扑面而来，说：“哎呀妈呀！”
最近天气都比较恶劣，那段时间。
对，那段就是一直有高温警报嘛。
嗯，
在新宿什么地方就简单转了转，然后买点起克拉的东西，因为那边也很火嘛。嗯，买点那个。我之前在那个在咱隔壁那个节目啊，和之前说过，说这个之前说我租了民宿，那民宿一楼是个道场，是个练剑道的道场。
嗯，
然后我就问了问这个，说我可不可以来练习，来都来了嘛，正好赶上，因为我没有在日本练习过剑道。
嗯，
然后去了，人家很欢迎，第一天去，哇，满满的人，当然不是因为我啊，在人家本身练习人就不少。啊，讲了很多练了一天，很开心。然后练完之后，那个道长说，不是那个道长的，馆长说，
馆长，
那个馆长说，
踢道观去了。
哎、对、
啊，
那个馆长说，周一还来吗？我说有时间就来。说本来想着周一去趟迪士尼乐园，好久没去了。
嗯，
东京迪士尼乐园开了个新的区域，
想看看，
想去看看去。然后一会儿出门下来了，然后又碰到那个馆长，馆长收拾垃圾呢。然后我说、嗯，周一我练习来不来？我说再看看。
嗯。
然后又过了，
督促你。
对，周日晚上，他问这个，我是周二走嘛？他问你周二什么时候 check out？ 他来拿钥匙，然后后面又跟了一句：“我们周一有练习来嘛？”
嗯，
我说：“哎，你今天邀请我了三会儿嘛？”
嗯、
我说：“这个不再拒绝就不好了。”
我人还得请你是吧？
对，对，而且那个我是没有带我的护具去的，
嗯、
人家就是说这个护具吧，租一次1000，但是你在这住什么的，
嗯、
而且你过来练习这护具。就不要你钱了，
这么好，
就你过来练习就行。
嗯，
我说既然都到这份上，那就来练呗。然后去了之后一看，全是老头子。
嗯，
加起来几个老头加起来，感觉快有1000岁了。
我靠，
就是那种，
那还是道长。
对，就那种，就是他们走路就是过着腰那种，然后打几次就非常喘。
嗯、
就是我们见到不是有些时候比较激烈，会有这个身体相撞的这个程度嘛？
啊、
嗯，
就不敢用劲儿、
哦，
就收着劲儿，怕给人撞坏了怎么着？
嗯，
来了很热情。哎，就是介绍，哎，这是北京来的啊，然后说今天跟大家
一起，这是外国人，
然后这几位老头就开始、哎、就特兴奋，
嗯，
开始圈踢我，哎、就是你先来了嘛，对吧、
嗯？
然后就是每个老师、哦、每个老头都哎都过来给你打一会儿
啊，我以为你1v3呢，说那张无忌打那仨老僧似的，
对我光明顶是吧？我围攻光明顶去了，咱就是圈踢嘛，然后几位老先生打了一圈，非常厉害
啊、哦
就是，
体验了一轮，
就70-80岁了。
嗯，
就是那种腰都直不起来了，但是你跟他在打剑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哎呦，打不了，打不过人家，
技术还在。
对，就那种，哎呦，完全没办法，就是打不赢。
哦、
但是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年龄啊、经验啊、段位啊什么的，
嗯、
人就是很高。
那你有没有下意识收手、收速什么的？
其实是有
啊、哦，
毕竟还是得收着点，因为毕竟老先生嘛，
嗯、
打的不能像年轻人那样。
嗯。
后来就是回去之后，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么热情了？仔细想，就是他们这种。就日本这种古流武术、
嗯、
他们平时就很难有新鲜血液、
啊、
因为就是来回练就是这些人
哦，
好不容易来了一个 外国的年轻人，
新鲜，
哎呦，那太新鲜了，对吧？这个来的都是客，对吧？先礼后兵一下，
来的都是且，
对，那就好好的招待一下嘛。给我练的，回去都回去倒就倒床上就失去知觉了，
哦，
就这样，就反正是你说这出差吧，然后这个玩的时候挺开心，不玩的时候吧挺累的，
哦，
肌肉酸痛，
肌肉酸痛，嗯，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看电影去了，我把那《蓦然回首》看了
啊。
唠叨了好几期，
嗯，
终于看了，哎呦，哎呦，这真是，因为
电影多长时间？
电影不到一小时，55分钟。
哦，
你说这电影这个规格，你一小时以内是不是有点特别震惊？
它这规格是跟那个《假面骑士》剧场版什么差不多
啊？《假面骑士》剧场版也这么短
啊？就目标是儿童受众的电影，一般来说就没有一个半小时的
啊，没有超过，
可能是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对，
然后我去的时候，因为它已经播了一个多月了嘛，差不多快下了，就只有一场。说赶紧去看一眼，
嗯，
看完了，因为这个剧情也不用给大家剧透了，因为这个漫画就基本上是还原原著嘛，
就那么点事，
就那么点事儿。但是我觉得拍的非常好，
嗯，
真的是走心了。然后他就是前面对于这个井本和他这个这两个人这之间这个感情烘托什么的塑造都非常打动我，但是他其中有一些就是漫画中他用那种跨页的那些镜头，他竟然没有在动画中表现出来，这其实我很意外。
哦，
他做了取舍，就有些你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一个什么表现，但他没有。有些时候他可能是用了另外一个手法去表现漫画中的一些这个小分镜，就是观赏起来，他给我的感受是跟漫画是有区别的。
嗯，
但是我觉得拍得很好，而且我觉得是这才是我想看的真正的藤本树的动画。电锯人拍的啥呀？哎呀，我还真是服气了。
嗯
嗯，非常不错，而且应该是会引进吧。对，
啊，
国内的朋友
期待，
对，国内朋友一定要去看一看，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打动我，
很感动。
对，然后先看了这个，然后正好赶上那个《夏日大作战》重映
啊，
我去看了。哎呦，这个夏天你去看《夏日大作战》可真是太应景了。
为什么老看这个呀？
就觉得很应景啊。
嗯
嗯，然后我去的那个池袋那家电影院，正好他那个有活动，就门口会摆那个。他们家那个佳琪
啊，
你可以拿去合影拍照什么的，嗯，然后我去那上坐满了，满满的人，我都只能买到第一排的票，
嗯，抬头看
，当然虽然都已经看过了，对内容无所谓嘛，所以第一排就第一排看嘛，
嗯，
但是再看一遍也是，看到最后非常感动，流泪，
嗯，
夏天的故事就夏天看，
每次都得跟奶奶告别一次，
对，真是特喜欢奶奶，
嗯，
那女强人的那种形象什么的。旁边日本人也在抹泪，但是我看了一下，来看了很多都是年轻人，
嗯，
因为这个作品其实挺老了，
那也不至于老头来看吧？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我年龄
刀锋战士来看是吧？嗯，
哎，你别说，看那个之前看《最终幻想七》重映的时候，还真有刀锋战士来看，
哦，老头那种，
就是特年轻，可能就是20不到，
嗯，
的这些年轻人来看，我觉得可能。我一开始
可能是真没看过，
对，我一开始以为可能过来重温的就是我这种年龄段的30-40的，
嗯，
对吧？可能是上大学的时候看的，然后再过来重温一下，就是很多年轻人来看满场，然后很开心，而能赶上这个东西挺好的。
啊，
我就觉得在日本看电影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嗯，就是他老会上一些很意外的老片儿。
咱这儿快有食神了
啊，是，
嗯，
那个我肯定也要去电影院看一眼。我去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新涩谷的电影院还在上那个《千与女优》的重映，
哦，
哇！但是没赶上，有点可惜。因为他这些片子吧，一重映他肯定排片不是很多，一天可能就一场，所以说没什么办法，赶上什么看什么。
行，
嗯，然后反正这个马上暑假马上结束了，可能还有朋友会去那边去玩一玩嘛。我觉得是不是看看电影什么的，也是个挺好的选择。
哦，好，
嗯
嗯，
就是，
找事做，
找点事儿做。嗯，
秦叔最近还玩了啥吗？
我最近暗黑，但我不想说。
哎，怎么了？
对，得去那边节目汇报，
去那边说
啊。行吧，
简单说回来。嗯，我就没玩啥，嗯，
啊。行吧，最后这期也放了很多 PUS 的歌 ，P5X 的歌。P5X 马上是泳装活动的后半期，夏日活动后半期。
哎，
要抽，应该是泳装棚子吧？
抽了吗？
还没出呢，那卡池
就是准备抽嘛。
对，会抽一下吧。
啊
啊。不过第一次这个夏日活动，这游戏做的都是剧情啊，剧情都比较简单，然后也是用这个小游戏去填充了一下活动。
好，
希望以后活动这一块呀， 越做越好吧。啊，行，简单的说两句。
成。刚才提到暑假啊，我发现这个咱们二次元节目在八月份居然有三期。
哎。
在八月的三十号应该还是会上一期节目啊。
但好像九月份我们会少一期。
对。哦因为而且九月份了，可能大家都会忙起来嘛，
嗯、
对吧？毕竟你说这又是这个展那个展的，
嗯，
也开始了。
行，那就到时候再汇报吧。嗯、
对，
行，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百部电影串联百年音频故事，从导演、片场到演员，从技术发展、社会进步到时代背景，用娓娓道来的讲述为您构筑一部人类电影的历史画卷。《流浪地球》系列编剧杨志学老师主讲的《百部电影极简电影史》现已登陆集合，立即加入 GPS 会员，畅享纵贯百年的电影之旅。